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新规矩，非官方一律不准办媒体。批评长津湖著名媒体人罗昌平被捕。国会议员支持美军部署台湾。莱特希泽说，通过贸易输血中国只会养肥共产党。美国富豪榜出炉，贝佐斯超过2000亿再夺冠。国安法下难用六四记忆，港大要求移除国殇之处。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近年不断压缩言论空间，佢嘅舆论钳制措施似乎已经准备大跃进。日前中共法改委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公众意见，其中规定非公有资本一律唔准投资媒体、采编、播报新闻以及从事舆论导向相关活动。10月8日，中共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公告话，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和商务部认真研究吸纳各方意见，修订形成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时间为10月8日至14日，为期7日。官网公布的新版负面清单中，禁止准入类的第六项规定，禁止非公有资本采编播发新闻、投资新闻机构、经营新闻机构的业务，从事有关舆论导向的直播、引进境外新闻、从事舆论领域的活动等等。禁令涉及范围广泛，被指等同封杀民间资本办媒体的空间，以后可能只有官媒。该负面清单正在所谓的征求意见，并未正式发布。不过中共官方对外征求意见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走程序。今年9月阿里巴巴蚀本出售买回来不到一年的官媒芒果超媒的股份。华尔街日报3月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官方要求阿里巴巴出售旗下的媒体业务。美国之音报道亦说，中共素来对媒体进行绝对的控制，监管部门有可能要求阿里巴巴彻底退出这个行业。因在微博上质疑中共宣传洗脑电影《长津湖》，大陆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被警方拘留。中共海南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日发通告称，罗昌平在本月7日被传唤，并对他通过微博发表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局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刑事拘留。同一日，海南省三亚市城郊检察院宣布对罗昌平立案调查。10月6日，罗昌平在新浪微博发帖质疑中共参与韩战的正义性，认为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好少反思这一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好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罗昌平贴文中用沙雕连称呼在长津湖战役中被冻死的冰雕连，而沙雕在网络用语中用来形容愚蠢无脑。罗昌平贴文发出后，立即遭到中共共青团中央微博和解放军报等官媒狂批，他个人微博账号亦被关闭。罗昌平曾是大陆资深媒体人，曾多次发表有关中共官员贪污的调查报道，仲曾用蛋炒饭形容死在朝鲜战场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有消息表示，一小队美军已被部署到台湾训练当地的部队，此举受到国会议员的称赞。他们认为这样是对中共方面潜在入侵台湾野心的威胁。还有国会议员呼吁美国政府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策略，他们认为向中共发出明确的威胁信息，这样才能够保护好台湾。华尔街日报10月7日独家报道称，美军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成员20多人已经在台湾部署了1年多，他们在那里秘密训练台湾军队。据华盛顿审查员 Washington Examiner 10月8日报道，国会资深参议员恩斯特 Johnny Ernest 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显示出我们对台湾人民的支持，向中共表明我们对台湾是认真的，不会放弃台湾。 恩斯特参议员是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负责监督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小组委员会的副主席，而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副主席英霍夫 James Inhofe 在被问到小规模的美军在台湾的培训部署时，他确认说这个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参议院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成员参议员斯科特 Rick Scott 表示，即使是一个小分队，如报道中讲的只是二十几个人在台湾岛上，亦可以帮助保护台湾，因为中共可能将这个小分队视为美国大规模干预和对抗中共入侵台湾的先兆。斯科特说，我相信这样做是很重要。恩斯特和斯科特两位参议员都无法讲明美国在台湾的培训行动仲会持续几长时间。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最近投书《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话，美国每年通过贸易赤字输血给中国，只会养肥共产党，同时危害美国和全球利益。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赤字是如此巨大，美国需要新的思维和对中国维持高关税。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国际贸易律师，以及列根政府担任贸易方面的要职，莱特希泽主导了过去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中共既怕又佩服的对象。此外，经济学人作为长期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媒体，选择刊登莱特希泽的保守派贸易理论亦实为罕见。这样莱特希泽这篇长文发出了哪些不容忽视的信号呢？他建议美国政府上调关税以及对投资美国证券市场的外国资金收费。首先，莱特希泽指出了一种思维误区，贸易赤字不是一年就过去的，而是累积性的。如果长期保持贸易赤字的趋势，经济体会相当危险。大家往往认为贸易赤字以年度为基础，但实际上他们是累积的。有些人说某些年份是赤字，其他年份是盈余，咁就唔紧要啦，因为佢哋会打平。但呢个唔系现实中发生嘅事。重要嘅问题唔系美国每年嘅全球贸易赤字，亦唔系双边贸易不平衡，而系几十年嚟累积嘅巨大赤字，而冇任何盈余嘅长期趋势。佢表示呢啲年嘅贸易相当于美国将佢嘅数万亿美元嘅财富交俾其他国家，而中国却从中获得咗最大嘅份额。莱特希泽警告话，如果任由美中贸易赤字持续，美国会因失血过多而死。福布斯刚发表了最新的2021年度美国400富豪榜，亚马逊始创人贝佐斯仍然是首富，特斯拉 CEO 马斯克排名第二， Facebook 掌门人扎克伯格排名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比尔盖茨30年以来首次跌出名单的前两名，位列第四。而美国前总统川普25年来首次跌落美国400富豪榜。福克斯美国富豪榜是对美国最富有的人群的年度排名。据福克斯报告称，尽管疫情之下全球经济下滑，美国前20位富豪的总财产达到 1.8 万亿美元，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有评论说，虽然市场越来越白热化，但从中获益最多的无疑是这2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本年度富豪榜前20名，其中8位的身家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去年拥有这样的身家的富豪只有2位。要想进入名单前20名，至少要拥有360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是有史以来进入该名单的最高门槛。问鼎美国首富的贝佐斯同时亦是2021年度的全球首富。57岁的他一年间身家增长了220亿美元，成为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首位超过2000亿美元的富豪。讲到贝佐斯，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前妻麦肯齐，他以585亿美元的财富位列第15位。2019年7月5号，麦肯齐和贝佐斯离婚，结束了长达25年的婚姻。这份史上最贵的离婚协议亦改写了全球女富豪的排行榜。离婚后低调的麦肯齐秘密捐出个人财产，自2020年7月以来，他的捐赠总额达到近86亿美元。 支聯會清盤人蔡耀昌8號表示，收到香港大學法律代表的信件，要求支聯會在下周三13號5時前從港大校園移走國商之處。蔡耀昌表示，港大有社會責任和使命保留國商之處，以去信要求港大回應和澄清。據支聯會8號的新聞稿，孖士打律師行在10月7號代表港大向支聯會及清盤人發信，要求支聯會在10月13號下午5時前移走國商之處，否則被視為放棄。港大之後亦不會考慮支聯會就國商之處提出的要求，並在港大認為合適的時間和方式處理國商之處，不會另行通知。蔡耀昌表示，港大要求支聯會短時間內移走國商之處並不合理。他認為香港大學作為一個具言論和學術自由的空間，有社會責任和使命保留國商之處，希望校方依據過往20多年的行事標準，繼續容許國商之處在港大校園樹立。蔡耀昌已去信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要求港大校方回應保留國商之處的要求，澄清校方是否有計劃移除國商之處。國安法下近期屢有傳聞指港大有意將校內存放的國商之處搬走，對於外界的疑慮，港大校方未正面回應，只聲稱不時會檢討校園風險管理，好像在暗示正在討論與國商之處有關的風險。國商之處是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為紀念六四事件8周年而製作，柱上刻有多個身軀扭曲的面容痛苦的人像，象徵六四事件中遭到血腥鎮壓的死難者，基座以紅字刻上六四屠殺和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等字樣。1998年經港大學生會全民投票通過永久擺放在港大校園。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